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
概说》。
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我们都知道，释迦世尊是在2550多年前下生到人间，要成就一个佛国。只有世尊一个人是不够的。大家有看过哪一个佛国当中只有佛陀一个人吗？一定需要有无量的过去生有缘的弟子众生，大家一起来护持，共同成就这个佛国事业。事实上，一尊佛成佛的时候，和这尊佛过去生有结过善缘的众生们，都会被佛以威德力感召到这个地方，到这个佛国净土中，而得到大利益。例如在《法华经》中，我们看到了释迦世尊，他在各个世界中有无量的化身佛释迦世尊，度化无量的世界众生。有的世界在人间，有的世界在欲界天，有的世界呢在色界天等等。佛陀所摄受的弟子无量无边，没有办法用算术来计算。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菩萨而言，成佛的事业，他是从三大阿僧祇劫之前，这位菩萨初发起菩提心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样子难以计算无边的功德事业。得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不可思议那样子的长时间，不断的累积出世间的功德，累积世间的福德，最后才能修行到福德与智慧都圆满具足完成了，才叫做成就了福慧两足尊的佛位。这一点也足以显示出阿罗汉果与佛果之间的天差地别。各位可以看到，在佛经中，即使是由二圣人所结集的阿含经，佛都不断地述说自己过去生在因地的时候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与众生结缘的故事，统称为佛的本身故事。这些故事中显示出 释迦世尊的修行历程所成就的佛果，那是迥异于那一些阿罗汉的所修所证，也就是不同于二圣的正果人，是一生到七生就可以进入涅槃。佛陀呢，早在不可数的久远以前就已经成就了二圣的圣果，但是佛陀并未进入涅槃，而是一直在三界当中累积无量的功德福德，并且修习佛菩提道中各种的道种智，无量的三昧。例如在南传的巴利文经典里面，佛说道，频婆娑罗王有一群亲戚，这些亲戚呢，在过去生当中就已经是频婆娑罗王的亲眷了。在毗婆尸佛的时代，频婆娑罗王那个时候也做国王，而当时呢，这一群亲眷就是国王厨房里面的御用的厨师们，他们呢负责调理以及供养毗婆尸佛以及十万位比丘僧的食物。然而他们呢却自己先享用了这一些本来应该供僧供佛的食物，然后呢才供养给佛陀跟僧团。由于这样的恶业的缘故，死后他们投身到地狱受苦报。在地狱里呢，经过一段长久的时间之后，罪业并没有消失，接下来他们就投身成为受他施而活命的恶鬼，就这样子长时间的做恶鬼受苦。后来当拘留孙佛出现于世间的时候，这一群人呢还是恶鬼，他们来请问佛陀，何时他们才能脱离恶鬼的苦趣？拘留孙佛知道了他们受苦的时间还非常的久远，所以就要他们继续等待，然后呢叫他们等着问下一尊佛居那含牟尼佛。他们在等待了一段很长很久的时间，直到居那含牟尼佛出现于世间，他们就去请问同样的问题。居那含牟尼佛又要他们再继续等待，去请问下一尊佛迦摄佛。就这样子，他们又在等待了一段很长久的时间，直到迦摄佛出现于世间，他们又来请问同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迦摄佛告诉他们说，他们将会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才能够脱离恶鬼道。于是呢，他们等待释迦牟尼佛出世，又经过一段很久远的时间。到了现在的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刚好这些恶鬼过去生的这一位国王亲戚，也就是这一世的频婆娑罗王，他供养竹林精舍给佛陀和僧团。但是呢，国王并没有把这一份功德回向给他的累劫的这一些亲戚们，所以这一些恶鬼得不到他们长久以来所期盼的功德。因此呢，这些恶鬼们完全的绝望了，无助，因为恶鬼道中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么多尊佛这么久的时间，竟然没有办法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脱离恶鬼去的痛苦。因此他们就在夜晚的时候，在频婆娑罗王的御花园里面呢，发出了恐怖的大声嚎叫、哭嚎、哀叫。频婆娑罗王听到以后感到非常的恐惧，第二天早晨就去请示佛陀这件事情。佛陀呢就把这一些恶鬼的故事因缘告诉了国王， 并且告诉国王，大王想要帮助他们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护持佛法的功德回向给这一些恶鬼。于是呢，频婆娑罗王他就供养佛陀跟僧团食物以及生活的资具，并且呢，遵照着佛陀的教导，将功德回向给这些恶鬼。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国王要做新的善业然后才回向呢？因为照做完善业后立刻做的回向，对于这一种他施活命恶鬼是最有帮助的。当频婆娑罗王回向功德给这些恶鬼的时候，恶鬼们非常的欢喜，并且呢就不自主地喊出善哉啊善哉，来表示自己欢喜随喜的心。国王的善业回向使得恶鬼们的恶业力能够穷尽，所以在恶鬼随喜功德之后，恶鬼呢也因此得到了一分福德，最后这一些恶鬼们不但能够脱离恶鬼道，而且呢能够投身到天界去做天人享福了。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成佛的事业也是连续的，从来就没有中断。比方说诸佛对于这一群恶鬼的摄受，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直到这一群恶鬼转身天人，然后一直到近未来际，直到他们成佛。所以对照到释迦牟尼佛的成佛，各位觉得在悉达多太子出世之前，人世间是纯然没有佛法没有菩萨的吗？一定不是吗？在世尊出世之前，世尊与有缘的弟子们会先将这个地方，也就是印度，跟世尊未来弘法有关的地区好好的做准备，做一番改造，将这些地方呢建造成世尊能够来下生弘法的这个条件，不论是在人心、文化、道德、世间的果报等等，必须要将一切的化缘都先准备妥当，这样子世尊下生人间的因缘才能成熟。所以有无数的菩萨，包括了来自于天界的护法神等等，在世尊下生之前，他们先来到人间，如同佛所传授的这个五个阶段的教法：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佛菩提圣。在世尊下生之前，此地的众生普遍的程度必须是已经多所熏习了这样子五圣教法的内容。虽然在佛陀出生前的千百年当中并没有佛教、佛法这个名词，但是呢，五圣的佛法当中实际上的内容早已经传遍了本地，深植人心。也因此在文化的考证上，许多现代的学者认为佛教的出现不过是继承与整理了原来就已经非常多元的印度文化而已。大部分欧美的学者都同意，在佛教中主要所出现的文化元素都可以在之前的印度文化，例如雅利安的吠陀文化，或者是传统的这个土着的文化当中找到。他们甚至认为释迦牟尼佛也只是在固有的印度文化基础上再予以开创出另一条路。这样子的说法听在佛教徒的耳朵里可能会有一点不能接受，但这种说法倒也不是完全的错误。大家都知道 只有佛陀是真正能够离开三界轮回的觉者，其他的宗教最多只能使众生向上提升，例如从人的境界提升到欲界天，或者呢由欲界的境界提升到色界天，或者从色界天提升到无色界的境界。这一些就是人圣与天圣的教法，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离开三界。而这些人天圣的教法，在佛陀降生到人间之前，就已经非常广泛的在印度文化中传播了开来。当然，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和佛弟子们的佛行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必须要在佛下生之前，把这个地方的文化程度、福德的层次提升到可以直接接受佛法教化。实际上，就是这一些久学的菩萨们不断地往生到这个地方来，在佛陀正式下生之前，把这个地方改造、经营成为适合佛陀来成佛的世界。所以呢，有太多太多的菩萨们，不一定是以佛弟子的表象，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扮演成各种的外道，其实都在是在为未来佛的下生做准备，广泛的将人天圣的观念弘传于印度。所以包括像是二圣佛法的内容与大圣菩提道的修行法门等等，在世尊下降之前，其实都已经零散的、片段的在印度文化中流行了起来，乃至于在雅利安人还没有进到印度之前，这块地方就已经是哲学的国度。雅利安人加入后，更是增加了它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是为了迎接即将下生的佛陀，让众生在一世又一世当中能够广泛的熏习各种世间与出世间的教法，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当中才能够自我理解到，唯有佛陀的教法才能让人离开轮回，离苦得乐。所以印度虽然是地球上四大文明之一，但是印度文化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宗教的义理与解脱的实证。在佛陀下生之前，印度文化呢有两个主要的这个 Vana 次文化所融合而成的，一个是原住民的达罗毗荼文化，另一个则是后来才加进来的这个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有趣的是，这两支文化当中都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修行至上。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经自豪地说过，印度的文化只有三样要素，那就是一，耕田的篱笆；二，手工的纺织机；三，印度的哲学。也就是说，除了世间物质的文化之外，印度的哲学可以说通通都是宗教的哲学。包括甘地先生本人，他的晚年也几乎都是在修道院里面度过。传统的印度吠陀文化认为人活着的目的有四个，叫做法、欲、利、解脱，也就是道德的养成、世间的享受、对政治经济上的义务。至于在完成了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责任之后， 一个人最终的归宿，就是应该要解脱于这个世界，解脱于世间的诸法。所以，一段完美的人生要分成四个阶段，这个就是在这个印度教、婆罗门教里面所说的四行期。一，梵行期。年轻的时候应该追随一位好的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二，家居期。学成了，成年后要回到自己的家中，结婚生子，尽家庭的义务。三，临期期。等到儿子长大了，可以继承家业了，就把家务财产全部交给儿子，自己呢和老伴出家，到森林里面去修行，从事宗教的修持。第四，顿世期。修行到一个阶段以后，就出外四处游方，过着托钵乞食的生活，最后呢走到哪里就死在那里，如同飞鸟一般。以上就是吠陀文化，也就是婆罗门教完美的人生。所以呢，各位就可以了解，当时古印度的文化是与我们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印度文化自古以来就认为人生究竟的，也是每一个人终极的目标，就是宗教，就是要得到解脱。例如在三四千年前的印度，雅利安人还没有进入印度的时候，当时印度的土著就认为修学禅定静虑是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要知道去做的实修方法。乃至于呢，当时乡下的农民，例如当时的这个哈拉巴文化里面的这一些这个宗教的这个拥护者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呢，在全世界的文化当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再也找不到有第二个文化表现出所有的这个人类对于哲学、对于宗教的渴仰。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特殊的情况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佛所安排，让所有有缘的佛弟子一起聚集到这一边，然后等待佛亲自来人间摄受他们学习正法的情况呢？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偶然的事件，每一件人事物都是如是的因，如是的缘，然后有如是的果报的。那么这一些菩萨们，这一些与佛有缘的众生们，他们呢在佛之前成群结队的来到这个世间，为佛即将下降做好一切的准备，不但将人天圣教法、二圣佛法、大圣的佛法，其实它的实质已经被这一些菩萨们或多或少零碎的传授给印度的人们，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大事因缘，也就是呢真如如来藏的教法也已经开始被他们所传授。那么至于详细的情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各位先介绍到这一边，下一次再为各位报告解说。阿弥陀佛。
真假开悟之简易辩证法， 与佛子之醒思，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了禅宗破参开悟明心所证的般若禅，以及为悟言悟等野狐禅之间的差别，条分缕析，简单明了，实为是否真实明心开悟之照妖镜。